第72回，解冤仇，马贺当龙凤，赈灾区，开仓碾米粟。话说济公见雷鸣心中不服气，就答应他晚上取给他。雷鸣心中自想，这东西能有多少，照无吃量，吃它十条八条龙肝，十只八只凤髓，也未见怎么饱呢。不料忽然外面闹起来，张大人差人出去打探，去了片刻，进来说道：“回禀大人，外面马棚中养着大人一匹最喜欢的好马，不知何故被人家用刀砍死在地，破了马肚子，把马肝取去，弄得满地都是鲜血，甚是可惨。有大人养在亭中一对白鹤，一雌一雄，那只雄的也被人家杀死，把它镜像下割去了肉，约三四寸阔。”张大人闻言早已明白，心中微有愠怒，道：“这两件是我平生最爱的东西，他就假作龙肝凤髓把他杀死，这般恶作剧令人恨恨，但他有觅取印信之功，又有保护我河源性命之德，这些小事我不好同他翻脸。”济公见大人呆呆着想，就笑嘻嘻地说道：“大人勿怪，听我道来。你这匹马果然是匹好马，一日能走500里，但此马前世与你有仇，故今世投了马胎，卖在这里，想要把你爹死，以报前世之仇。幸亏大人是忙，买了他来还没上背，躺一上背，他就要把你爹翻下来。至于这个白鹤，系与大人的小公子有仇，将于明天午时，趁小公子出去游玩之际，把他眼捉瞎，以报前仇。吴和尚既奉着佛教，以慈悲为心，以解释冤仇为师，故方才请于阎王先把他魂魄摄去，投生富贵人家，然后把他肉身假于龙凤取来骗你。大人也是个读书明理之人，应知道理。你想龙是何等之物，能大能小，能显能隐，大则可接连天地，小之则一介之微，显之能使万木主见，隐之能不为人见，所以易经上称它为神龙。至于雄者为凤，雌者为凰，最是祥瑞神奇之物，生人在世上做了皇帝，他才肯出来，所以从古以来，历史上这东西不过见了八九次，你想哪有个人能去取它。世上说的龙肝凤髓并不是真有其物，不过形容东西的贵重像龙肝凤髓一般。吴方才用的法术是搬运法、易言法，并不是真正的仙家妙术，不过在水围之中走又走不出，跑又跑不了，借此消遣消遣，解解闷而已。吴那徒弟因为吃不着这东西心中有气，也是不通道理的缘故。张大人一想，原来他有这个缘故在里面，这也难得，于是就把愤恨之心变而为欢喜之色，拱手道：“师父一席话，顿时使吾明明白白，足见师父学问法术无所不精，真是令人佩服。”陈亮在旁接口道：“师父把马贺假充龙凤，吾们已知道其中缘故，只是龙凤虽假，现在吃的韭菜却是真的，到底从哪里取来的？”济公道：“这韭菜我到余姚县拐儿桥顺心馆中取来的，待晚上吃完了，一并把银两碗盏送还他吧。”张大人道：“圣僧，那余姚县离此有200余里路程，即使极快的脚程也需要2天功夫才能够往返，你怎么转眼之间就能取到，这是什么缘故？”济公笑道：“这是佛家的妙用，连吾自己也不知道所以然的缘故。”张大人是个极聪明极伶俐的人，见他如此牲口，就知道他不肯泄露，也不往下再问了。四人吃完酒饭，济公即把所有碗盏一并收拾定当，把银两放在碗中，又取笔写了一个字条道：“西湖祭奠困在水中间，厨房备半不接，咱家贵铺酒宴，送上花银10两作为尊处本钱，下面署名和尚2字。”写完又用信封封了，画上2个酒坛子， 一把铁锥，这就是济公牵的花鸭，无论什么信，都画上这个东西的。画完了，也放入碗中，仍用大毡毯遮了，用手一指，口中念念有词。顷刻之间，就见那毡毯渐渐滴下去，忽然与案桌平了。众人见了，大是诧异。一夜无话，到了明日，那江水已退下三四尺。济公一早起来，他是永远不洗脸的。吃了早饭，张大人进来，欢欢喜喜对济公道：“水已渐退，大约明天就好了。”济公道：“那些冲不着的百姓，这一日一夜中又没东西好买，已饿得够了。吾们今天去带上干粮，去赈济一番吧。”张大人道：“吾也有此心，无奈四周的水还大得很，吾那兴园中又没有船只，如何去得？”济公道：“这件事情不消大人分心，吾和尚自有道理。大人只消预备粮食，吾们就好去了。”张大人道：“这兴园中共有三个击鼓苍鳌，约有4500余担谷子，尽可用以赈济。只是朝廷定例极严，必须先经奏明，方才好开仓动支。此刻若就奏上去，也需6天功夫，方能接到旨意，哪里等得及？若不先奏明，擅自赈济，将来如皇上不答应，哪个赔得起？”济公道：“这皇帝以爱百姓为主，比不得无道之君。大人若能开仓赈济，吾和尚料定他必然欢喜不胜，赞大人办事能干，非但不责备，而且好望升官进爵。大人倘若居职成立，先奏后赈，一者百姓都要饿死，二则皇帝也必定要怪你办事无能，不知缓急的。”张大人闻言，半信半疑道：“圣僧，吾这功名非是容易得来的，不知吃了许多辛苦，许多艰难，方能到这地步。若为此得罪，丢去这个功名，岂不可惜？所以吾要步步稳着，不敢造次。”济公道：“吾和尚从来不说欺人之语，吾说没事准没事的。大人与我有缘，办的事也不少了。大人自己想想，吾和尚有欺骗大人，把圈套给大人钻的吗？”张大人忙摇头道：“圣僧说哪里话？吾蒙圣僧搭救，才能够安安乐乐，太平无事。人非草木，心中不知感激到什么田地呢？哪个说钻圈套呀？”济公道：“大人从前既听吾说话不曾吃亏，今天就应该大着胆子试试，看吾和尚的计较到底差不差。”张大人一想，这官场公事是吾们做官的作家，你们做和尚的虽是佛法无边，本领强大，就属是个门外之汉，不知其中体力。这开仓赈济的公事，国躺攸关，是个极大极大的大事情。宋朝自开国以来，从来没个人敢先正后奏的。吾若一开这个定例，死后做官的都要借赈济为名，把仓谷搬到自己家里，随后只需上一奏章报销罢了，皇上哪肯答应？想到这里，济公笑道：“大人的疑心也不差的，但凡事只需办得得法，说话只要说得圆通，没有不成功的。这件事吾和尚料得定当。大人若要不信，吾和尚先把奏章写出来给大人瞧瞧，大人自可放心了。”张大人闻言大喜道：“这奏章如何措辞？吾在此想了半天想不出来。圣僧既然有了，就请写出来，待吾请教请教，只需措辞得体，未使不可。”济公听罢，就去文房四宝铺纸磨墨，挥毫纸写，不到片刻已经写完。张大人在旁瞧他用笔如飞，略不思想，自忖道：“这和尚能为真不小，非但法术无边，而且文笔敏捷，真正令人佩服。”济公写罢，投笔于案上，笑嘻嘻取了那稿递过张大人手中，道：“大人请瞧瞧，不知道奏稿能用不能用。”张大人接来一看，但见上面写着道：“钦差大臣奉旨查办事件陈章，诚惶诚恐，稽首顿首，谨奏皇帝陛下，妾诚奉旨巡查， 于4月2日至镇江对岸至平望镇口驻扎，调查案卷，检查官方，不料才及二旬，忽于22日晚二鼓时，江水骤涨六七丈，平地水深丈余，周围四五十里一片汪洋，人口家产尽被漂没，惨不忍言。臣目睹情形，立时救济，故一时匆促，措手不及，只救得数百十人，不及百分之一。幸地势稍高，树林茂密，或生屋而得免，或挠树而幸生。然士气仓卒，不及邪粮，十耕九仓，无处得食，叫号待毙，历尽生思。臣唯念百姓皆陛下之赤子，寻有疾苦，有且十家存问，以续艰难，而况遭此大恶，死在呼吸之时，焉有不色然动心，即加拯救哉？臣谬应重计，只在民生。倘乘群黎垂弊，充耳不闻，则生服辅治，不足避世。未敢上体陛下好生之德，下念穷民无告之行，因师夺势，暂驾权宜，即将臣衙内三仓碾米煮饭，亲作瓜粥，声冒风浪，便立受水之躯。凡遇备难之人，即使以三日之粮，必以充饥，借似水退。凡用谷供零零担，查国家定制，地方食谷及公款一切，官吏皆有管理之责，并无擅动之条。臣急于救民，无暇顾及，甘冒死罪，为陛下不如天之德，愿陛下力加臣行，以借擅权之见，临颍战惊，不胜待命之志。臣谨奏。张大人看罢，霎时欢喜得心花怒放，拍案大叫道：“这奏章措辞婉转，不羁不随，吾目中老友也没这种妙笔。照这奏章上去，没有不准的。圣僧非但佛法无边，而且文思大妙，真是天下古今第一个人。吾就照你吧。”说罢，就吩咐家人到外传进河源人意，开仓糊米。不到一刻，糊了三百担在亭中。陈亮道：“师父，你把这米去赈济，还是用生的呢？还是煮熟的？”济公未及回答，张大人在旁听了，啊腰一声，又生出一件难事来。此后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